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启示录二十章。有没有人没有启示录下册的讲义？举一下手，因为我前面已经没有了。可是有没有人需要？好。我们正在讲启示录二十章里面一个可能在对启示录的解释上面最分歧的一段经文，就是关于千年国度。这里说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啊，其实这里完全没有提到这是发生在地上的，对不对啊？虽然看上下文好像是，可是至少他没有这样讲。但是有一些人就一定要解释它是发生在地上的。那上一次我们已经给大家看到一般对于千年国度的解释有四种说法。我有一个表在这里，我们今天请大家再看一下。嗯，其实这四张表，这不是第一张吧？这四张表其实我今天只先让大家注意一个大的差别，有两个说法是这样的，有另外两个是那样说的哈。前面两个，这个一个叫历史的千禧年观 （historic premillennialism） 哈，这个简单的说就是他，请游标跟着我好吗？你看得到吗？就是这是 Jesus First Coming， 这是 Second Coming， 就是基督第一次来，圣诞节的故事。这边是他再来。我们通常都认为教会的时代就是基督来，成全救赎，然后建立教会，到基督再来我们就进天堂，不是吗？我们一般都这样讲哈。可是这两种说法，前千禧年观，他们却把基督再来之后会有一个千年国度，在地上的千年国度之后才进入永世哈。进入勇士也包括了 final judgment， 就是这里 FJ 就是最后的审判哈。他们就把基督再临到最后审判，也就是最后要进到永恒中间，插入了一个千年国度哈。这是历史的千禧年观。下一章其实也是跟刚刚差不多，但是有一个略微的差异，待会儿我们要多一点讲到这个差异。它称为时代主义的千禧年观。这里英文它没有提千禧年了，就直接用时代主义来讲，因为时代主义是一个在解经体系里面一个有名的一种学说哈 ，dispensationalism 哈，时代主义。它也一样，基督第一次来跟再来之后会有一个千年国度，然后才是进入永恒跟最后审判。它跟刚刚历史的前千禧年观的差别主要是在于它把基督的再临区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它在在奥秘中再临，也就是不是闪电从东边闪到西边大家都看到了，他在空中显在空中，然后地上有一些人要被提到空中与他相会，留在地上的人要经过七年或者有的人说是三年半的大灾难之后，基督才有形的再来啊。但其他的说法跟历史的前千禧年观都差不多，我这样讲你清楚吗？那后面两种说法，一个叫做后千禧年观 （post-millennialism）， 这个说法就没有还有一个这个 千年国度，在地上的千年国度，而是直接把基督第一次来到、基督的再临，就说成整个教会时期。当基督再临的时候，同时也是最后审判，而且同时也就进到永恒里面了。想了解我的意思吗？他所以被称为后千禧年，是因为他认为基督是在千禧年之后临到，所以他就把基督再来之前称为千禧年。下一个被称为五千禧年观，那是为了要跟后千禧年区分，其实它是后千禧年的哈，也就是它也一样是像我们刚刚讲的一样，基督第一次来到第二基督的再临，这是教会时代，而基督再临的时候就带来最后审判跟进入永恒了啊。只不过后千禧年观是把那个千禧年说成是基督再临之前的一段时间，他们没有说有多长，因为不知道，他们认为千年国度千年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数目，而不是真的一千年啊，所以最后的日子会好像在地上，因为传福音的关系，整个世界会变得像神的国建立在地上一样啊，最后基督在好像荣耀得胜当中凯旋再临哈，就是很有面子的，因为他的门徒已经把地上弄得很像天国的，差不多是这样。前面的前千禧年观就不是，他们认为基督再来之前，世界会越走越黑暗，在最黑暗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快要觉得没指望的时候，基督再来，然后带来一个地上的国度，一个升平的时期，这样子。那无千禧年观呢？就没有这样，跟后千禧年观的略微差异，就是他认为整个的教会时期就是那个千年国度哈。我们上一次提过，你记得吗？那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所有无千禧年被认为无千禧年观的都跟我有一样的看法，就是这个世界黑暗的权势跟福音的力量，就是教会那些追求神被神得着的人，他们是一起在往前去的。最后呢，那个黑暗罪恶的权势亦会达到顶峰，而义人这边、教会这边呢，他们经历神也会达到顶峰。不过不一定是从外面看说建立超大型教会啦，大家都变成基督徒，不一定是这样，而是特别指着一些人，他们得着的荣耀、彰显的荣耀，可能在现在的世代仍然是隐藏的，只有身在其中的人知道，他们自己里面感受到，所以也就是内在的哈。因为我们本来就把这个国度、千年国度当成是内在的，这是五千禧年派的说法。那最后，义人跟不义的这个两条路线，在过程里面可能有的时候互有消长，可是至终都要达到完满。义人，不义的人要越久越恶，直到罪恶满盈，而义人他的路要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他们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啊。最后，当神审判的时候，就显为公义；当神赏赐的时候，也显为公义。所以，如果你同意我这样的看法，那你也要同意我常常教导的，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像这样。两方面都正在增长，你不要太多的看那个黑暗面，就觉得教会好像遇见很大的威胁，好像会教会败落的样子，不会的哈。你也不要只是看教会这边，就因此当发现有罪恶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诧异，你不需要觉得诧异，因为这两条路线 一直在并行着走的哈。OK， 嗯。可是关于时代主义的前千禧年观，我要多讲一点哈。前千禧年观呢、啊，整个就是有一个千年国度。我们提到一点经文来想这一件事。之前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那里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世上的果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果，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对吗？你不觉得这个话听起来就像是结束了末世嘛，对不对？而且还紧跟着就提到赏赐跟审判都已经提到了，那里完全没有提到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之后还会有一个千年国度。在那个之前，在那个之后，那里都完全没有提到有一个千年国度啊。比方来到启示录十四章末了那一段，讲到人子让镰刀丢在地上，就收割地上的庄稼跟收割地上的葡萄，那里也明显是在讲到世界的末了，因为整本圣经都是用这个来讲世界的末了。从福音的起头，施洗约翰就是这样讲的，有一天他要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对吗？所以那个明显是在讲到最后的赏赐跟审判，而那里也一样，前后都并没有提到在发生这个事之前或者之后有一个千年国度，都没有啊。我们讲过，就唯一一个讲到千年国度就只有启示录二十章而已啊。可是你说神当然有可能只讲了一次，可是却是事实哈、啊、但是那样我们就必须相信说使徒保罗、使徒彼得都没有得到这样的启示，因为他们两位在被认为是犹太人使徒跟外邦人的使徒的带头的人，他们两位在他们的书信里面，也就是在他们对神百姓的教导里面，从来没有提过，连暗示性的、隐晦性的方式都没有，没有提过一个有什么千年国度，而且他们一律都把与基督一同作王当作是现在应该开始的经验啊，所以他们都没有提到这一件事。你说当然有可能神就让老约翰最后得到一个很特别的启示，但是我对这一点我会觉得要相信这个比相信我之前讲的那样困难多了，因为一个千年国度理论上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特别的一件事，为什么那个宣称他深知基督的奥秘的保罗也没有得着启示、啊、我觉得这是有点奇怪的事情。那我要提到另外一方面是提到就是华人，虽然今天的华人的教会可能已经不是今天而已，可能已经有也许几十年或者一百年之久，华人的教会普遍的接受时代主义的前千禧年派，而且其中有不少人可能以为那就是关于这个千年国度唯一的解释，大家都同意的解释啊。所以我经常想要大家，不是只一定要大家接受我的看法，可是至少我想要让你知道它并不是唯一的解释，事实上有很多人不是这样解释的。那虽然华人中间是这样，但是我们可以从更早期包括翻译圣经的人，他们不见得是这样看的。我来举一个例子说明，就是华人很普遍的把这个千年国度取了一个名字叫千禧年，华人蛮喜欢把一千年为单位称它叫千禧年，所以在主降生之后两千年之后，就是公元两千年之后，从2001年开始，他们称叫做一个新的千禧年啊。其实你知道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把千年国度 跟喜年这一件事连结在一起，这是两回事哈。喜年出自旧约的律法，对吗？像生命记利未记25章，就25章吧，提到喜年，是不是？哎，提到安息年，提到喜年哈。那是在讲到所有欠债的都可以免除债务，被卖为奴的可以得着自由等等许多这样的事情，用这个来神用这个律法来让神的百姓心里有一个预备，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他们会受压制的会得自由，被捆绑的会得释放啊，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指望啊。那所以当基督来到的时候，他在拿撒勒会堂拿起以赛亚书61章读到那一段经文，这是路加福音10章记述的，那里那一段经文后面就是提到神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后面就说要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后面先教师们当时在翻译和本圣经的时候，就翻译成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啊。可是其实原来希腊文圣经，就是原来的经文，路加在写这个的时候并没有喜年这个字眼在里面，而是说报告神悦纳人的年，就只是这样而已啊，他悦纳的一个年啊。可是你看翻译圣经的这样写，显然他们把喜年律法里面的喜年就认定是应验在基督来到的时候就开始成全的，对不对？而不是将来会有一个千年国度才叫喜年。这样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吗？哦，因为翻译圣经的人这样翻，因为主耶稣就是读完这个话以后，他就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主是在宣告说现在就是我在这里就应验了以赛亚书61章的这一段话。而翻译圣经的人，你说100年前的到中国来的宣教士，他们翻译这一本和合本圣经的时候，他们显然就是这样解释喜年的，就是喜年是应验在基督来到就开始应验，所以他们才会把这段经文用了喜年来翻译它。这样知道我在说什么？嗯。可惜华人继续信靠主传福音之后，在教会里面的教导慢慢的更多被时代主义的说法所占据所充满，以至于经过几十年以后，华人的教会普遍的接受时代主义的千禧年观，而且似乎把它当成是至高的真理似的啊。可是我要跟大家讲一点时代主义的千禧年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他们提到的点，这个点其实只有他们有了，可是我讲了你就会知道，这是很普遍在华人中间的说法，以至于有一些人以为本来就是这样，所有圣经是这样说的，那就是他们认为我们刚刚提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奥秘中再来，就是在空中不是大家都看见，然后有地上有一些人被提，其实在这里一样持时代主义论的人也会有一点分歧的意见，因为有一些人会说得救的人就被提，可是像尼托生弟兄可能就会强调是得胜者被提，这个有一点区别哈。那无论怎么样有一些人被提，然后最重要的他们的一个说法是其他的人留在地上继续过生活啊，而这些在地上过生活的人紧接着 在那些得救或者得胜者被提之后，他们留在地上过生活的人就要遇见大灾难啊。他们把启示录里面有一些话特别用到一载二载半载的话，提到兽怎么样横行，教会怎么样受残害压制等等，把这个说成就是那个时候要发生的大灾难，以至于时代主义有一个时代主义的末世论，有一个几乎是他们这个论说里面的标题性的话语，叫做他们叫做灾前被提的前千禧年派，你懂吗？就是大灾难之前被提。我一直觉得这个说法那么在华人中间流行，是当年差不多快30年前，1995年，不是在台湾有一些预言出来，特别提到中国那边要怎么样学习台湾等等这些事，很多人受影响，因此有能力的就移民到加拿大、纽西兰啊，比较没有能力的就移民到中美洲国家去等等。那时候台湾很多人这样，而且事实上还造成教会的分裂、家庭的分裂，因为家里面丈夫、妻子不同的看法，而他们看这件事严重到一个地步，他们可以因此带来这样家庭的分裂，夫妻其中一个到了贝里斯去，另外一个留在台湾。为什么他们看得这么严重呢？因为说这些话的人是用预言的方式说的，所以让神的儿女觉得他们是要听神的话啊。所以这样我亲自认识，有教会，我知道有很多教会，有好几个教会这样，可是我自己亲自认识这样的教会，他们的牧师因为同意这个就撇下羊群去了贝里斯了哈。那而且那个时候有一些有名望的人，有名望的教会领袖，他们说的预言是这样说的，他们说会有这个灾难，然后你们要逃到海外去保留余种啊，将来灾难过去可以回来传福音啊。我常常认为这样的说法居然会有很多人相信接受，特别很多传道人都接受。我觉得时代主义的灾前被提说要负一部分的责任，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因为时代主义的这种灾前被提说，让人想到灾难的时候想的是要被提，也就是要逃避啊。可是我们平常本着整本圣经教导的关于灾难，我们不是这样教导的，我们是教导神正是在灾难当中来建立他的教会的。你知道拥有这样的神学观跟拥有那样的神学观在我们身上会带来很大的不同，特别在遇见像这种冲击，有像这样预言出现的时候，就会明确的显出他的分歧来。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时代主义的前千禧年观主张灾前被提，可是这里面就会因此衍生出很有意思的东西来啊！事实上他们确实衍生出这些来。你想想看，如果照主耶稣所说的，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夫妻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你看主不厌其烦的重复的讲了三种场景，都是像这样。如果他的意思真的是取去一个，那撇下的那个留在地上过生活的话，那就很有意思咯，那就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现象哦。你们两个人正在谈话，可能在 Starbucks 正在聊天，忽然对方那个人不见了，灵异现象哈，忽然他不见了哈。我们两个都是基督徒哎，可那个时候 啊，这个基督徒才明白，他可能是一个假基督徒，或者他不是得胜者。嗯，哎，这个例子比较温和一点。嗯，据说有一些基督教国家，因为很多人相信这一件事，所以他们的法律里面有一个规定，可能不是是国家政府的法律了，也许是航空公司的法规，或者是一个默认的原则，有没有写在纸本上我不知道，这是我听说的，我不知道这是基督徒发明的谣言还是真实的。那就是说他们规定飞机的驾驶，正驾驶副驾驶不可以都是基督徒，你了解这个意思对不对？要不然就麻烦了，两个都是基督徒，忽然在飞在空中的时候发生了被提这一件事，那个飞机就完蛋了哈。事实上就有一部影片拍这个哈，那个影片的主角是 Nicolas Cage 哈，做那个机长，他是还没有认识主的，可他有一个基督徒的女儿，后来是由那个时候发生事情的时候，可能正是副机长在主持那个飞机，所以发生一些危险，后来机场接手以后，我忘了他是机长还是副机长，反正他接手以后，后来好像那个故事是说他女儿在地上怎么样指引他爸爸，可他女儿会在地上表示他女儿也没有被提，对不对？我已经忘那故事怎么编的，反正就是类似这样。嗯，会演那个故事，会演那个电影，是因为有一系列的小说讲这一件事，美国人写的小说，可是台湾应该也有翻译，好像那个翻译的书把那个作者的名字翻译成黎希廷，黎就是巴黎的黎，希是晨曦，早晨的太阳，晨曦的曦，廷是家庭的廷，黎希廷哈。他是 Timothy LaHaye， 这是他的姓哈。我也得猜，翻成黎希廷，有可能是香港人翻的吧，才会把这个读音用广东话翻译成这样哈。他是一位美国福音派的牧师，也是一个作家。他的著作有50余册。最有名的就是他在1995年开始跟另外一位弟兄，他们把他中文名字翻译成曾建石，这一个 Jerry Jenkins 这位弟兄，他合著了一系列的小说，我们中文的译本叫做《末日迷踪》，听过吗？《末日迷踪》，踪就是终极的踪，迷惑的迷哈。其实他的英文书名叫做 Left Behind， Left Behind 就是我们刚才讲背题的时候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就是撇下这个字叫 Left Behind。 在2014年把他其中一个故事拍成电影哈。其实你有没有想到，如果真的是这样，不只是飞机你要考虑这一件事，开车也一样。哎，开车都只有一个人开，对不对？如果那个司机是基督徒，你想他忽然被提，那部车会自己走吗？因为街上不是大家都开特斯拉，那你想象一下街上会变成什么样子，一定会大乱，不是吗？而且如果我们继续的探讨，就会发现比方飞机上不但不能正副机长都是基督徒，而且那个基督徒如果是副机长，他不能在飞机的航行当中传福音给机长的，万一他信主就忽然变成两个都会被提，你知道吗？那连汽车也是这样啊。 我接下去讲的我没有办法用很完全让大家都能接受合理的方式来探讨，但是我要讲我自己的观感，我自己的看法。我个人相信主不会这样做事的，他不会这样。如果说他让一些人留下来 left behind 是为了要他们在大灾难中能够认识主，他应该不会先来造成那样一个大灾难，因为那样真的会发生大灾难的。全世界所有被提的时候，无论是我们这边是白天或晚上，总有另外一个地方是白天，对吧？街上，全世界的街上有多少车子在走啊？而且我们有30%的基督徒哎，全世界。那你想想看，这个是整个的交通大概就会完全瘫痪，而且在里面可能会死很多人。主会先这样做吗？那这样怎么样借着大灾难让人家信主呢？我个人比较相信主不会这样做。我相信这个就如同相信主不会要你好好追求主，要更多的注意主的同在，所以你在聚会的时候闭着眼睛很专心，然后去等公车也闭着眼睛，然后走路也闭着眼睛，甚至开车的时候开到一半觉得很想要亲近主，闭上眼睛然后就发生车祸。我想主不会要我们这样做，对吗？所以这是我的看法，但是我就让你知道，时代主义的千禧年观里面包含的灾前背提会有像这样的发展，如果我们相信这个的话。可是你知道持这样说法的人最主要的依据应该只有两段经文哈，一个是路加福音17:34-36，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这个经文哈。路加福音17:34-36，主说：“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屈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屈去一个，撇下一个。这是女人。后面两个人在田里，要屈去一个，撇下一个。这个大概是男人。”所以他们觉得主很清楚的讲会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主并没有说撇下的那一个是在地上继续过生活，主完全没有这样讲，不是吗？而且这一段经文的前面主讲了两个旧约的典故，一个就是挪亚洪水，一个是索多玛被灭的故事。而这两个故事，那些被洪水消灭或者被天火消灭的那些人，圣经都不是在讲到他们只是像在地上死掉而已，而是一种神给他们的审判。所以我觉得那是在代表末日的最终的审判。事实上主就是这样讲的，把他引到末日的现象，他就是在讲他再来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说他再来的日子要像挪亚的日子一样，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的日子也必如何。那时人照常吃喝嫁娶做这些事，洪水忽然来了，然后有一些人就灭亡，对吗？那讲完这个以后才讲到刚刚那一段经文，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我觉得我们把撇下一个解释成是撇在永恒的黑暗里面，应该是更合适的解经，应该不是太独断或者是想太多的那种解经，不是的哈。反而你要把它想成是留在地上过生活，才需要绕一点弯才能够解释成这样。这是我的看法，给大家做参考。另外一处他们根据的经文，所谓他们根据就是因为那里也提到被提，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最末了一段，那是经常在追思礼拜上面被使用的经文。那里提到 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因为铁撒罗尼迦教会有一些人对真理不够认识，他们整天等着主再临，结果主还没有来之前，他们中间陆续有人因为老了或者生病就去世了，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些人是不是没有指望了哈、啊？保罗写信告诉他们不是这样，说当主再来的时候，反而是那些在主里面可是已经死了的人会先复活，然后他们会跟主一起来到那个时候，地上还生活的人里面那些信靠主得救的人就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那那里包含了也会与那些死去的亲友相会，对吧？那里就是这样，然后就说这样我们就大家就要永远与主同在啊。所以就是那里的话也是提到最末了的事，进到永恒，用那一段话来讲到这些人被提就要永远与主同住，可是地上还留有一些人在继续 left behind 在那边过生活，这个那一段经文完全没有表达出这样的意思来，也很难你把它发展成像这个样子，对吧？嗯，当然除此以外，他们会说被提，他们会引用启示录，比方第十二章，像尼托圣弟兄就是用启示录十二章说那男孩子被提到空中去，就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他认为那个男孩子是指的得胜者啊。可是这个第一，从那个上下文我们不把它解释成那是在指基督，是一个很奇怪的解释了，因为明明在那里就提到一个伟大的属灵征战，而且那个征战是讲到羔羊的血，那显然不是在讲到基督已经成全救赎以后，后来神的儿女征战是靠着羔羊的血来得胜，因为那一个得胜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得胜，这个一定不是我们教会来成全的，一定是基督成全的，因为那个得胜使得撒旦被丢在地上，哎，说天上再没有他的地方，所以我不相信那是指着基督徒过一个得胜生活的结果，这样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啊。而且启示录你不能拿启示录的一些话来成为有这些争议的时候的依据，为什么？因为启示录是用象征性的方式写的，它到底怎么样解，如果启示录本身没有给我们解，那么你没有一个合适的立足点可以说让大家都信服，说它就是这个意思啊。何况尼托生弟兄是持时代主义的末世论的人，可是如果根据时代主义你要把启示录十二章那里就说成被提，这个有一点跟后面的启示录的发展是无法吻合的，因为根据时代主义的说法，他被提之后很快就有地上的大征战大灾难，之后基督就再来会有千年国度，但是启示录接下去却用了很长的篇幅写了很多章的话才来到二十章的。你不一定很有兴趣，可是我还是给大家说明为什么我不采取时代主义的前迁徙来论的原因啊。之前我跟大家讲过，去年我邀了几位好朋友在我们教会有一个聚集，其中有两三位神学家，一位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前院长，一位在北美也是一个很杰出的神学家，还有别人，也有一个 一两位代职侍奉的弟兄，可是他们也都是像神学家一样非常留意研究这些。那天不知道是谁引出的话题，后来其中一位我的朋友，一个神学家，就讲到关于千禧年的事情，然后我那个朋友讲一讲就转向我笑着，他不是用指责或者是那样的态度，就是笑笑的说，你们，他很清楚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因为他也认识荣教师，他也去过公馆锡安堂追求。他说你们锡安堂是无千禧年派的，无千的人会不太看重主再来，不太看重传福音。其实我以前就提过这个，可是那天我稍微轻轻的跟他争辩了一下，我没有跟他在神学上争辩，我是跟他说明我没有这样做，在我的教会，我跟他说，我光讲启示录，我留意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讲到念着书上预言，听见了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我服侍主以来，在我这个教会40年，我一共讲过很完整的讲整个启示录，至少讲过4次哈。我不觉得有多少教会的牧师像我这样，我不是提到启示录，我是完整的讲启示录，而且有的时候一个系列就讲20几次。最近我们这个系列欲罢不能，我到现在已经讲了50几次了，还没讲完。然后我也告诉他说，我们是很注意关于主再来的，因为我每隔一段时间，没有很长的时间，也许几周吧，我就很自然会觉得我要来唱一首诗歌，特别讲到主再来的。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姊妹应该都有印象，我有时候会这样唱的时候会告诉大家说，我们不时的在想到主再来，基督徒的灵命才会健康。你听我讲过这个对不对？我们不时的就这样做。事实上，传统诗歌里面有很高比例的诗歌，几乎每一首都到了最后一节都会提到主再来的，因为这是福音里面重要的内容。可是专门讲主再来的诗歌，我们就已经经常唱了。那我那位弟兄，他以前曾经在聚会所的背景里面待过，所以他也很敬重像尼托生弟兄，然后我想他也因此也很尊崇尼托生弟兄的老师何寿恩教师。你知道尼弟兄讲到何寿恩教师的时候，他会特别提到何寿恩教师怎么样是一个整天期待着主再来的一个人哈。他有时候会这样，这是尼弟兄讲的。他说他有时候会到年底的时候，他就跟主说，主，我以为你今年会来，可是到现在你还没有来，你不快点来吗？明年也好，明年你要再来好吗？差不多是这样。尼弟兄用这个来表明何寿恩教师怎么样爱慕主的显现，主的再临。你知道我们的荣教师也是这样，哪里说我们荣教师标准的无谦的，哪里说无谦的人会不看重这个？他特别的是一个我所认识的人最常提到主再来的一个人啊。你知道他在世的时候常常会在大家敬拜啊或者是追求的时候，他会特别在感受到好像神的同在那么临近的时候，他不时的会带大家唱一首短歌，就是颂赞诗选73首。我们来唱一次试试看，颂赞诗选73首啊。我们有叫出来哦，这首诗歌我们有叫出来，来起个音，来。啊，这就是那荣耀的赞。
神啊，救救是那么大的早晨，黑夜即将消沉，白昼曙光一生啊，这就是那荣耀的早晨。
再见
啊，这就是那荣耀的早晨啊，这就是那荣耀的早晨，黑夜即将消沉，白昼曙光一生啊，这就是那荣耀的早晨。
有时候他带我们唱这一首诗歌，他会顺便讲几句话。我最常听见他讲的话是像这样：弟兄姊妹，主的同在那样的荣耀，我不知道他再来的时候怎么可能比这个更好呢。他是这样说的，但是他还是告诉我们说一定会比现在更好。他是我所看过最真实，不只是传讲，而且真正自己有经验在预尝天恩滋味的人。可是一个这样看重这个现在就预尝天恩滋味的人，并不会因此跟期盼主再来冲突，对不对？因为这是主的原则，叫做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就是我们越多得着主，应该是越渴慕。在渴慕这件事情上面，虽然是用饿了吃、渴了喝做比喻来讲这一件事，可是其实跟我们肉身不一样。我们肉身一旦喝了水就不渴了，对不对？吃了饭就不饿了嘛。哦，可是属灵的事不是这样呢，就是你饥渴，你就更多的追求，更多得着。一旦你更多得着，只会使你更多的饥渴而已。如果你更多的得着主，被圣灵充满，却没有使你更饥渴，而只是让你觉得说现在我拥有能力要去传福音要做什么，那么你得着的有可能有一点问题。你不是得着最纯正最完全的主耶稣的显现。一个人更多的得着主的时候，应该使得他更渴慕，而不是更不渴慕。所以今天就享受主，就尝到主恩的滋味，并不会跟我们爱慕主的显现相冲突，也不会跟传福音相冲突，对吗？因为我们这样爱慕主的显现，会使我们更多活在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活。而主自己清楚地讲，真实住在他里面的生活就会多结果子。虽然我们常常喜欢说这里更注重的是结出圣灵的果子，生命的果子来，可是你知道那些很注重传福音的福音派人士常常都把这一段约翰福音十五章真葡萄树的这段经文讲成住在他里面就多结果子，是多结灵魂的果子。我觉得那也是对的。如果你会多结灵魂的果子，那么一个追求住在主里面的人怎么会变得不传福音呢？对吧？其实后来我想一想，我有点知道我那个朋友为什么会同意一般这样的说法，说无谦的人，其实对后谦也有一些人有同样的评论啊，会说他们不传福音或者不注重主在关于不传福音这个部分。后来我在当场没有太把焦点放在这一件事上跟他讲啊，但是后来我想得更仔细一点，我想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因为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想到预备主再来，他们几乎只想到一段经文而已。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主耶稣在讲到圣殿要被毁，还有讲到末世的时候，讲了这一句话，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知道，今天在世界上，或者说过去的许多的年代至今，有无数的传道人在讲台上，为了要鼓励神的百姓要传福音，他们最常用的经文之一就是这段话。你如果想要预备主再来，你一定要好好传福音，因为等到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了见证，末期才会来到。而如果现在还有一些未得之民，就表示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我们要加紧的传福音。用这句话来鼓励人传福音当然是好事，可是我发现为什么他们会忽略另外一些经文呢？一处是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我想到主再来，我们预备主再来的时候，你知道 我常常第一个浮现的经文是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讲得再清楚不过了。我们可以来读：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这里讲他来，他显现，当然不是指的我们现在主显现他的恩典帮助我们，不是的。这里很明显是在讲到末日，基督的再临，这是很多人都同意的。可是这里再清楚不过的讲到，你要在主再临的时候，你可以站立在基督的台前，能够坦然无惧，你必须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对吧？嗯，我就不知道圣经有这样的话，为什么传道人们没有因为圣经有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节就那么的经常的提到那一节来鼓励人传福音预备主再来，可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因为这样的约翰一书的经文就变成他们经常教导人要住在主里面来预备主再来？真的很少人这样教导，对吧？我不知道你碰见的怎么样，我在遇见荣教师以前，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这样讲。哎，而且我跟大家讲过，我当时在的教会跟我在的校园团契，两个都是让我有机会听见许许多多当代最好的传道人讲到的那个环境啊。他们讲到讲出许多真理，非常的宝贵，让我们得到建造，得到祝福。可是我真的没有听过人家强调住在主里面啊。还有另外一处经文也是一样，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十七两节，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十七两节，来，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这里更清楚不是吗？你要能够逃脱末日的审判，你一定要住在爱里面啊。可惜有的基督徒得着的教导或者他们自己的领会，总是把他们信得住成为基督徒得救了，就跟我们不会受审判了，我们是得救的人，完全讲在一起。他们忽略了彼得后书第三章怎么讲，他说不是彼得后书，彼得前书第四章讲了，他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所以当然你我都要遇见审判，不是只有未信主的人要遇见审判。而这一段经文明显的告诉我们，要在审判的日子能够站立得住，你要住在爱里面。你不要觉得那是要等到千禧年千年国度我们才有办法遵行登山宝训的教训，有一些人是这样教导的。我想约翰讲这个话的时候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他对当代的 神的儿女讲要住在爱里面，爱要在他们身上得以完全，否则他们没有机会进入千年国度，他们是不是永远没有这个福分？我想不是的，因为他们如果依据使徒的教导学习住在爱里面，他们也可以在这个祝福里面有份，对吗？当然还有一个地方，这个倒是今天也有一些人会教导的，即使他们没有特别引用经文来教导，就是要警醒祷告。另外一处就在路加福音21:36，路加福音21:36，他那里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对我来讲，许多年我很均衡地教导这些事情，包括这些经文，期待神的百姓都能够这样好好的预备主的再临，而不是只集中在你只要好好的传福音就是在预备主的再来。而这样并不会跟一个人认真的火热的传福音相冲突，对吗？如果我们让人家说你们那么注意追求，所以不注意传福音，那是我们的错，我们不应该是这样的。我有时候就会想，因为我自己经历过那整个的时代，荣教是在世的时候，而且是他的全盛时期的时代，我有时候会这样想，就是一样从荣教士的教导里面听见关于要住在主里面亲近神的教导，也被带领要学习等候神，会使会众区分出两种人来，对吗？一个是听蒙听听，可是没有真正的去实行啊；另外一种人是认真的听，而且认真的把那些话当作神的话来去遵行的哈。可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就是在那些认真的听，因是很认真追求的人中间，他们常常花时间等候神的人中间，也一样会区分出两种人来。一种就是我常常用这种方式来讲，就是等候神的要点不是等候，而是神。而有一些人，他们从荣教士得着的带领，确实他们把焦点追求的焦点放在等候这一件事上，他们常常专注于他们有花时间安静，而且也以他们在一个会有带领人安静的教会里面聚会，好像这样就蛮能够保证我是列在那一群人中间。你要留意，不一定是的啊。可是那些真正的是在等候神，而不是只是等候的人，他们真正意识到的是神，他们会很真实的面对神。这样的人，他们所进入的住在基督里的生活，一定会结果子的。不要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花了一点时间给大家讲这些。你可以不需要太进入这些千禧年观的争论里面，或者你听不懂也不太重要啊。对我来讲，如果有人他们虽然接受的是时代主义的千禧年论，可是他们很注意现在就追求，很注意现在就要得着主，那我不会去跟他们争论他们的千禧年观，因为我重点不是你要神学正确，并不是的，而是你要真正的追求主，真正的遇见主，住在他的里面。想了解我的意思？下一堂我们要提到在这里讲到的与主一同作王这一件事， 也包含在内，也是一样的原则。
请唱诵赞诗选两百首，住在主里面。诗选两百首，住在主里面。